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去听你的道，你的道是真理，你的道亦都是你的光照明黑暗。神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当我们人到亲近光的时候，愿你的真光照明我们心里面的黑暗。特别我们这个早上，我们探讨到罪的问题，让我们都有一个虚心，有一个坦诚面对事实的心，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内心，接受你的真光，接受你的真理，亦都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我们需要上帝的拯救，亦都得着上帝的拯救。为了 Cindy， 为了主学的小朋友，同样祷告，求你都与他们同在，亦都让他们幼小的心都明白上帝拯救的大爱，让我们从小都在上帝拯救的里面，一生与神同行。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学。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你的圣经，请打翻开罗马书的第七章。罗马书的第七章，跟住咧，亦都喺个手嗰度咧，夹住另外一段嘅圣经咧，就系提摩太前书嘅第一章。提摩太前书嘅第一章，喺今日嘅家书里边有我哋讲到嘅大纲。呢个主题，今日嘅主题系我们都需要拯救。继续喺呢个索本寻源嘅系列嘅里边嚟到第七讲啦。我们都需要拯救。今日如果有人问信徒，点解人人都需要拯救呢？基督徒好简单嘅答案，亦都系好清晰嘅，只有一个答案，亦都唔需要矫扭造作嘅，就系因为我哋相信世人每一个人，包括你，包括我，都系犯咗罪。咁你嘅人就再问，咁点样先至得救呢？咁我哋就会直指到我哋基督教信仰嘅核心，因信称义。因为信心，因为信靠，所以在上帝的面前能够成为义的这个的道理。因信称义的道理在我们那个圣公会的39条的里面，我们在小册子里面，如果你揭一揭，你会发觉去到11条的里面就读到这个的内容。来到第11条就是读到关于论称义的道理。不过这个早上我们未曾去到第11条，我们首先需要探讨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一个事实。什么是罪呢？为什么信徒，为什么基督教这么大胆去说所有人，包括你，包括我，都在罪的里面犯了罪呢？点解会咁政治不正確？点解会有个咁样咁唔受人欢迎嘅题目？我们都需要拯救啊！你最多话你需要拯救啦，或者系我需要拯救啊！你点可以拖埋人哋落水呢？咁，当我哋所讲一开始要讲到关于罪嘅问题嘅时候，来到第九条、第十条啊，39条的里面第九、第十。当我们讲到圣经所讲的罪的观念，首先第一样东西，我希望弟兄姊妹是必须要清楚，亦都必须要帮助你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你未信主的朋友清楚了解，就是我们所讲圣经所讲的罪，神眼中所讲的罪，和我们一般社会里面所讲，或者我们中国人传统文化里面所认为的什么叫罪是不同的。正因为它的不同，所以先引来这么多不必要的争拗。所以我们先了解究竟不同的地方是讲什么东西。第一，首先你必须要了解圣经所讲的罪和这个世界所讲的罪讲的是标准不同。有两个不同的标准，所以就有两个不同的 結案。世界的標準是什麼？如果有人問你，今天人是按著世界什麼標準來到行事為人的呢？你說很簡單，因為法律咯，一個地方的法律，一個國家的法律，一個社會的法律，一個城市的法律。那很簡單，那誰有罪啊？哦，那你即刻可以答了，就是犯了法的人就定罪咯，就有罪咯，就是這麼簡單。但如果你再追問這個問題，再追問下去呢，其實就不是那麼簡單的喎。因為你再追問的時候，你就會說，那法律是誰定的呢？哦，那跟著你就說，這個嘛，你知道牧師問什麼了，你知道問你這個人的人他想問什麼了。法律你即刻會說，哦，這個是社會裡頭的人所認受一個起碼的底線，同不同意？是吧？法律就是一個地方對人要求一個起碼的底線，所以他們立法，所以他們定立這些的法則，叫當地的人能夠遵守。但是不單止是最底的底線，法律還要有可不可以執行的考慮，他才會定下來的，是吧？如果一條的法例，一個的觀念是沒有辦法去執法的，即是沒有辦法去控告你，或者沒有辦法去查出你究竟有做還是沒有做，這些法律是管不到的。譬如說心態的問題，是吧？我都沒有做到，你怎知道我想什麼？譬如說不是做在他人身上的事情，譬如說在很多其他沒有辦法去執行執法的事情裏面，法律不能夠解決問題。因為如果沒有辦法去執行後果的，那你立法來做什麼呢？這個社會沒有那麼蠢的。於是乎我們留意的就是，我們生命價值標準的了解就越降越什麼？降越低啦。因為這個是一班人的約定俗成，一班人的觀念共同的最低底線，只要法律過得到，那就沒有罪了。甚至有時候你可以說，只要沒有人捉得到，你都是沒有罪的，同不同意？這個是這個世界的玩法，這個是這個世界的標準。但是聖經所講關於罪的標準是來自一個完全不同的準則，關於罪的問題是來自一個完全不同的準則。聖經對罪的標準就是沒有人達到上帝的準則，沒有人達到上帝的準則。羅馬書大家很熟了，三章二十三節，我們一起讀，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以人的標準約定俗成，最低的底線，低處未算低，是吧？一樣可以改的，你可以立法改，你可以廢法改，但是在神的眼裏面，標準是由始至終只有一個，沒有達到上帝的標準，就是在這裡經文裏面所講的虧缺 fall short， 即是你達不到標，是不是？當你買一件的電器的時候，你都不想買一件是達不到標的電器，是不是？你會不會說，沒所謂啦，這麼蒙塞的，你將那條標準降低一點就行了，那我件電器山寨而已，最多插完電一次會爆炸，不太緊要啦。你會不會想這樣？標準可不可以因人的約定俗成共同的最低底線而調校高低呢？沒有達到上帝的標準，在聖經裏面說就是虧缺了上帝的榮耀。所以那些觀念說，我們做到最好，我們將我們最好的做上，以確保自己可以換來在上帝審判面前我們能夠過關，或者上帝會在審判的日子裏面將我們的好事，我們做的好事和我們做的壞事加埋稱一稱，看看好事多還是壞事多，而決定我們會去哪。這些的觀念完全是錯誤亦是危險，聖經從來沒有講這樣的要求，亦沒有這樣的幻想。 聖經講緊罪嘅觀念係按住神嘅標準嚟到定。第二，如果我哋要了解究竟基督徒或者基督教或者我哋信仰裏面所講乜嘢係罪嘅時候，我哋首先要知道究竟我哋討論緊嘅係罪裏面乜嘢嘅部分，乜嘢嘅觀念。原來罪有幾種嘅。基督教信仰裏面所講嘅罪，包括有起碼有三種嘅形式。第一種講緊嘅係罪行，我哋所做嘅錯事。第二係講緊罪性 ，sinful nature。一陣間我哋會解釋。第三講緊嘅係罪嘅權勢 ，the power of sin。第一，我哋講到罪行，這個我哋大家都明㗎啦，係咪？文化裏面所提到嘅罪，我哋犯咗錯，罪行或者係惡行自己所做嘅，所以咧喺討論嘅時候咧，好多人就會將呢一個罪行嘅字咧，就會叫佢做本罪，即係本人所犯嘅罪。我自己做咗一啲錯事，可能係因為我有嘢冇做，或者可能係我做咗一啲錯誤嘅事情。唔單止係做喺人面前算係罪，聖經好清楚講緊嘅罪行，甚至係內心裏面嘅唔潔淨，喺上帝嘅標準裏面亦都係罪。於是我哋喺39條裏面嘅第9條嘅後半，我哋就讀到以下嘅部分，我哋一齊講，你一齊讀啦。凡信而受洗者，雖不被定罪，然而試圖承認邪情私欲，都是屬乎罪惡的。記唔記得耶穌都曾經喺登山寶訓裏面講到，佢話如果你哋睇見婦女就動淫念嘅，你哋就犯奸淫嘅罪。哇！這個好得人驚嘅喎，邊個男人夠膽舉手講話我冇犯過奸淫咧？如果係咁，係咪啊？大概所有天下嘅男人都曾經喺呢一個嘅標準裏面犯過奸淫嘅罪。事實上亦都係黃色嘅雜誌色情上網嘅網頁多的是。耶穌話乜嘢？你唔需要同一個女人上床，你只要動淫念就犯咗奸淫嘅罪。不過你又唔好忘記，耶穌亦都同樣喺登山寶訓曾經講過嘅話：如果你恨你嘅弟兄，你就等於係犯咗殺人嘅罪咯。如果頭先個奸淫咧係男人嘅死穴咧，我唔夠膽咁講，不過你知道我想講咩啦。有邊個冇恨過人咧？冇嬲過人咧？有邊個冇小氣過呢？耶穌話：你唔需要找人真係插人一刀，你只要心裏面恨嗰個人，你就等於犯咗殺人一樣嘅罪。耶穌喺登山寶訓裏面所提出嘅呢個神嘅標準、上帝嘅標準，其實要我哋睇見嘅唔係佢有幾苛刻，而是看見我們沒有一個人，事實實情是沒有一個人可以達到上帝那個完全的準則。所以我們有一個必須要有的結論，就是什麼？你和我都需要拯救，你和我都需要拯救。羅馬書一章26-27節，保羅說，他說因此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所得的报应。这里所讲的是罪行，人所犯的罪，但是不单止是肉身所犯的罪，呢度好可能係講緊同性戀嘅關係，但係呢度唔係淨係講緊肉身裏面所犯嘅罪，呢度亦都講緊人心裏面嗰種嘅邪情私欲嘅不潔淨，亦都有講到外面唔好嘅行為行動。所以喺呢度你停一停，諗清楚聖經裏面所講同你過去對罪嘅認識有幾大嘅差距呢？不是只是行动，是内心。不是只是世界的准则，是上帝的准则，上帝的标准。第二，圣经讲到罪的时候，有另外一个的类别。 当圣经讨论到罪恶的时候，不是只是探讨罪行或者一个人所做的恶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罪性 sinful nature， 或者古老的中文会称它为原罪。一讲到原罪，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你就会讲到哇，这些即是某一些的羞怨啊，成日要鞭自己啊，那些的宗教的牧者传道神父修女啊，好苛刻啊，你会想到这些的东西。不过我们不要想那些的问题，我们翻翻来想想圣经，究竟圣经讲什么呢？什么叫做罪性？什么叫做原罪？以至三十九条的里面第九条这么重要，要提出这个的观念。一般人的文化，一般的社会的文化，包括中国人的文化，我刚才都讲过，做错事的人，犯了罪的人就是罪人，做好事的人就是什么？不是 IQ 题来的，就是好人，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做坏事犯罪的人就是罪人，做好事的人就是好人，不搞到我们这么常识问题都不懂得。不过圣经是怎么讲？上帝的真理是怎么讲？上帝的真理邀请你和我反转过来看。神或者上帝，圣经不是看我们的表现，不是看我们的行为去指出我们是不是罪人。神是用人所处的境况来看我们所做的事。换句话来讲，圣经讲的什么？是因为你和我是罪人，所以我们会犯罪。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是罪人。我们本身根本就是一个罪恶的环境，在一个罪恶的处境，在一个罪恶的本性的底下，所以你和我会犯罪。保罗在人生里面将这种真实的挣扎，我想表露无遗。刚才 Amy 跟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七章里面的经文，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于是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跟住保罗继续佢慨叹咁喺22到24节，我哋一齐读。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与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老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原罪的观念、罪性的观念，事实上不是一个抽象的宗教观念或者哲学观念，是一个对人生最透彻的体验和一种承认。如果你对你自己生命里面有一种诚实的了解，你就会发觉保罗这里所讲的正是生命的本相。时时都有两个律在我生命里面不断的交战，那个我愿意做的我不做，那个我不愿意做的我反去做，我立志行善但是行出来不好像我控制不到一样。圣经讲的罪性讲得很生动，圣经讲的罪性讲得很生动，罪是控制我们去行恶的力量。问题不是我们想不想这样做，是我们没办法不行恶，我们没办法不犯罪，明知不应该做我们还是去做。罪恶这个罪性似是一股你没办法胜过的力量，所以在39条的第9条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读到以下的说话，他说原罪并不是效法亚当所犯的罪，而是人人本性的败坏，是亚当后裔生来便有的。因此人远离原本的义，本性倾向恶，私欲时常与圣灵相违，因此凡生在世之人里头都有。圣经无意同你去推敲究竟原罪是透过乜嘢去违 傳嚇，所以嗰啲讀遺傳學嘅啊，讀生理嘅，或者係讀自然科學嘅，聖經冇興趣去討論呢啲嘅嘢。聖經只有興趣討論一個事實，就係點解我想做嘅我做唔到，點解我唔做嘅，我唔想做嘅我就不停去做。呢一個本放就係因為你同我，聖經嘅啟示就係話，因為你同我就係喺一個罪性嘅當中無一幸免，無一幸免。當聖經講到罪嘅時候，其實係一種好同情嘅態度，一種明白每一個人嘅真實實況嘅態度，唔係同你玩哲學遊戲，唔係同你玩推理遊戲，唔係一個思考、一個辯論、爭辯嘅時間，而係講生命裏面嘅實況。第三，仲記唔記得這個世界在聖經裏面的啟示裏面第一宗的謀殺案，做哥哥的該隱殺了他的弟弟阿伯。當上帝故意對該隱問，他說你的弟弟在哪裡啊該隱，該隱就說，嘿，我豈是看守我的弟弟的嗎？好生氣，他殺了人，他很生氣。上帝再問，你生氣什麼呢？为什么要变脸色呢？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上帝就说，我们一起读，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怜悦纳？你若行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圣经讲到形容罪的权势，来到这里。唔单止讲紧罪行，唔单止讲你同我都有嗰种嘅罪性，事实上罪系有一种嘅控制力。经文话罪就伏在你家嘅门口，嗰只唔系你屋企养嘅狗，唔系你嗰只吉娃娃，唔系你嗰只吓神犬拉西，嗰只系日日步喺你门口等你出嚟就袭击你嘅嗰只动物。罪就伏在你家的门口，罪好像一头的野兽，随时找机会要吃了你。你要怎么面对它呢？经文特别用罪讲到话要恋慕你，是那种死前不放那种的纠缠。罪在我们一生当中缠绕我们，我哋点样想办法摆脱佢、控制佢都好似控制唔到。相反，我哋系被罪嘅权势反控制，呢个系实况。圣经所启示嘅罪，所以唔系同你讲哲学，亦唔系同你讲教育嘅问题。你俾个细路仔有更好好嘅环境、好嘅榜样，个细路仔就自然会好啦。相反，你俾呢个细路仔唔好嘅环境、唔好嘅榜样，咁佢就会学坏，佢就会犯罪啦。唔系同你讲教育嘅问题，圣经所讲嘅罪，甚至唔系讲紧伦理嘅问题，唔单止净系讲紧道德行为嘅问题。圣经所讲嘅罪，其实系神学嘅问题。有咩神学嘅问题？咩叫神学嘅问题？神学就是讲紧关于神同人之间嘅关系嘅问题。当人以自己作为分别善恶嘅标准嘅时候，你睇下今日嘅世界，你睇下创世纪第三章，人就不屑用上帝嚟到做标准，罪就进入世界。人唔再寻找上帝，亦都唔渴望救恩，我哋就睇见罪嘅影响。所以来到讲到的第二个段落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去看看罪的影响是什么。罪影响我们今天跟上帝的关系，跟身边的人的关系，跟我们自己内心的关系，跟这个世界的关系。罪影响第一，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就跟上帝分隔。这个阻隔直到今日，人和神的关系事实上是每况愈下。今日很多人不再承认有神的存在，甚至有人承认神的存在，亦不会承认神的地位，没有将上帝放在他们生命里面那个重要、最重要的位置，所以不愿意顺服上帝，更不愿意敬拜这一位创造拯救的上帝。 当讲到上帝要拯救人，当讲到人都需要拯救的时候，我想乜嚟救？对上帝的救恩置诸不理，因罪的缘故，人和神的关系完全的破裂。罪的影响不单止影响我们和神的关系，是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耶稣所颁布的大诫命是什么？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是吗？再读多次，看清楚耶稣要求你什么。我们爱上帝和我们爱人，但是这句说话今天人怎么看呢？人怎么读呢？很多人害怕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环观现代，人就将上帝的吩咐是本末倒置。哦，如果你想自己好，那你就对人好啦。如果你是真正对自己好的，那你就对上帝好啦。讲出来好像差不多，是吧？其实是完全调转。一个为上帝为他人而生活的人生，变成一个自我中心到不得了的自私的生活，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所以我对你好；只是为了自己的救恩，所以我对神好。人只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为自己的好处，为自己的利益先去爱人。今天很多人将物件当人地爱，当人将人当物件咁用，系咪事实？罪嘅影响令人变得越嚟越自私，人净系睇见自己，净系睇见其他人对自己几唔好，净系睇见自己有冇面子，落唔落到台，人嘅人际关系变得越嚟越疏离同埋隔膜。第三，罪唔单止影响我哋同神，我哋同其他人的关系，亦都影响我们和自己的关系。因为罪恶的缘故，人心理都出现问题了。人的心理亦都出现问题。神做人的时候，神给人一个完全健康的身心灵。但是人自己破坏了这个的形象。很多人今天不是对自己自视过高，就是对自己极度的自卑。事实上你想想，在一个被罪扭曲的世界的里面，当你生活在一个鼓吹虚假外表门面功夫的世界里面的时候，你的内心既然达不到这个虚假的目标，但是外面你又不想人揭穿你里面的底牌，那难怪今天大把人有精神病，是吧？人人都痴线。我不知道你身边的朋友，你认识有多少个是吃心理药？有千千万万的人今天是行得走得，但是里面的灵死了很久。最后，罪亦影响人和世界的关系。在这个和上帝、和人、和自己都失衡的世界的里面，人和世界的关系亦都难逃一劫是破落，是吗？人没有尽责去贯彻上帝赋予的那个的职责，大量的消耗不单止带来能源的危机，环境受到破坏，气候的改变。今天有些弟兄姊妹去菜园观菜，是吗？你不是看打波啊，观菜。或者迟少少冇得搬咯。呢个唔系科技发展嘅必然结果。你谂清楚，呢一个系罪恶带嚟贪婪同埋不公义，叫到呢个世界出现危机嘅原因，系因为人嘅罪恶，因为人嘅贪婪同埋唔公义。你今日睇报纸睇到好多，唔单止系讲紧加拿大嘅问题，香港嘅问题，土地嘅用法，点样嘅发展， 贪婪和不公义，令到人和世界的关系在罪的缘故里面彻底破灭。耶稣基督用宝血洗净洗脱世人的罪，耶稣基督释放了你和我。所以我们来到罗马书的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就读到这一句这样的经文，保罗好像是在一个掘头路里面大声的哭诉，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相信每一个如果真是认识自己里面究竟个实况是怎样的话，都必定能够响应回应保罗的说话。不过奇妙的地方就是在第25节开始，我们一起读：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信服神的律，我肉体却信服罪的律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没错，罪为世界为人带来很严重的影响，在最无望的时候，上帝就是因为这样差遣他的独生儿子亲自来到这个世界拯救。他不是要定你和我的死罪跟住一走了之，他是要令到你和我清楚本相而向上帝寻求拯救。上帝甚至不需要等到你认识自己需要拯救的时候，他才说：好啦，那我救埋你啦。不是，在你和我仲做罪人仲顶撞他的时候，仲与他为敌的时候，上帝已经一早钉身十字架为了你和我。如果我们之前对罪的了解是正确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承认接住落嚟呢一个嘅事实，我哋就去到39条里面嘅第十条。39条嘅第十条佢话咩咧？佢话自亚当堕落以后，人嘅处境势不能藉自己嘅力量同埋善行回心转意，信奉神，呼求神。若非神藉基督所赐嘅恩典先临到我们，使我们有一个善念与并与我们同工，我们便无能力行神所悦纳的善行。这里讲的是什么？这里讲的是自由意志的问题。自由意志的问题。我相信在座当中一听见这四个字，有一班弟兄姊妹就会竖起耳仔，因为这个可能是你信主之前最大的挣扎。有一班信徒可能就即刻合埋眼仔啊！呢啲哲学问题唔识啊，唔使听啦。弟兄姊妹，如果我今日问你，一个人有冇自由嘅意志？有冇自由嘅意志？你会点答呢？又以为系 IQ 题系嘛？又以为圣经问答题？唔系，我系好简单问你，今日你有冇一个自由嘅意志？有，当然有啦。今日我相信阿 Jo 穿件蓝色的衫回来的时候，除非是阿 K 帮你揀的啦、你这样笑即是答到我啦。阿 Jo 你有没有自由意志啊？今朝早梗有啦，是吧？今日你选择揸车回来定是搭车回来，你有没有自由意志啊？有。一阵间你选择去食叉烧饭，定系去食西兰牛扒套餐，你有冇自由意志啊？有，啊冇啊，冇可能，因为世界难捞啫，做个就唔系同自由意志冇关嘅，因为我哋冇乜储钱嘅习惯，所以唔够钱使，嗰个同自由意志冇关。好多嘢我哋系的而且确可以自己决定，可以自己做打算。或者人在很多其他的事情上面有某一个层面的自主、自由的意志 不過在信仰裏面很清楚，特別在39條第10條裏面就很清楚提到一個事實，在救恩的事情上面，人其實是沒有自由的意志。意思即是什麼？因為人的自由的人的意志是一早已經被罪捆綁，罪的權勢叫你和我是不能不犯罪，我们没有那个选择向善向上帝的那个的决心，就算我们有那个决心，好像保罗所说，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罪的权势将我们那个自由的意志破坏了。没错，今天当你细心想的时候，如果你想想今天为什么你会走入来多伦多以马内利堂呢，你当然会说、哦、因为我今天教了闹钟咯因为今天阿妈叫得醒我咯、啊、因为今天、啊啊、老婆或者老公、啊、撞得醒我咯、啊、所以我回得到来咯，今天没塞车咯，今天车没事咯，你可以有很多关于你的选择的答案，但是当你再想清楚的时候，今天为什么你会回来教会，是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回来，是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是不是靠你自己做了一个什么的决定，所以你会成为信徒，所以你会成为神家里面的一个人。39条说什么？39条说，若非是神藉基督所赐的恩先临到我们，使我们有一个善念，并且同我们同工，我们就没有能力行神所喜悦的事。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我刚才所读的那段的说话里面都有相类似的讲法。保罗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是逼迫人的，是悔慢人的，甚至他说是我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去做的，跟着他说我在罪人当中我是最灰的最差的那个。事实上我们可以讨论究竟保罗是不是全世界最差的那个，是不是大把人差过他，为什么他会觉得自己差是最差的那个呢？但是他要怎样看自己呢？他可以看成，哦，上帝整苦我，在我心里面摆了那个那个不能不犯罪的律在我生命里面，哦，上帝整蛊我，要我生在一个全世界都受到罪的影响底下的世界的当中，哦，上帝是一个最不公平最不合理最讨人厌的上帝，他可以选择这样看。不过他怎样看呢？我们一起读，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弟兄姊妹，你读不读到？当我们说原来人的意志并不自由，是在一个罪的捆绑权势的底下的时候，你不一定要选择看上帝是那个毫无道理横蛮无理的上帝，你可以更深体会是上帝的怜悯和恩惠，他竟然连我都没有放过。弟兄姊妹，你怎样看？你怎样看上帝在你身上的工作？很多朋友或者弟兄姊妹会说，牧师，我在一生的里面我都看不到上帝在我身上做过什么的工作。牧师鼓励你，先从你今日点解会坐喺呢度开始问，追问落去，跟住再喺你嘅生命里面不断嘅追问，点解我会喺呢一个嘅境况嘅当中？上帝做咗啲乜嘢嘢，以致我今日会喺呢一个嘅情况嘅里面？你就会睇到，开始睇到上帝一个一个一个嘅路标，一个一个嘅记号。你睇见上帝喺你身上边做咗啲咩嘅工作？不需要是神迹奇事，不需要是那些 惊天动地的那些什么的大事。 一個的事件，一個的想法的改變，一個的處境，將你的人生在這一刻帶到來這個座位的當中。我們可以一起去敬拜，一起去讀聖經，一起去禱告，是什麼原因？難道上帝沒有在你生命裡面做過任何工作嗎？弟兄姊妹，我們之所以能夠認識神，是不是正正就是祂的憐憫和祂的恩典？我們選擇是用一個什麼的心去面對上帝，去面對上帝。完結的時候，我們再一次用到以弗所書第二章第五節，很多弟兄姊妹都熟悉的一句的金句完結我們今天的講道的主題。我們一起讀：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以弗所書二章五節，我們同心祈禱。神啊，我們看見，我們清楚了解，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拯救。神啊，我需要拯救，需要你的拯救。沒有你的拯救，我們就完全沒有出路。神啊，我在你的工作的身上看見何等大的恩典和憐憫。當罪人陷在一個這樣的處境，當我們陷在一個這樣的境況的當中的時候，不單止是我們自己所做的錯事，而是我們陷在一個根本出不到來一個罪惡的世界的當中的時候，你沒有撇下我們，你沒有抌低我們不理，你沒有另歪面不要我們，相反你是親自來到這個世界，在我們都不知道的時間已經為我們死了，為的是要贖我們的罪，為的是我們有一個新的開始，有一個新的任務。神啊，幫助我們，特別我們同你復和的人，讓我們在生命裏面其他的部分、其他的層面當中都有一個復和。我們同其他人的關係，我們同自己的關係，我們同這個世界的關係。神啊，我們看見我們幾咁需要拯救。我們今天看見我們那種的傾向，正如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愿意的我没去做，我不愿意的我倒去做。神，因为你明白，你不忍心我们在一个这样的境况里面，所以你亲自来到拯救。神，我们多谢你。事实上，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保罗的说话，我们在罪人当中是罪魁，但是我们是蒙了你的怜悯，以致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是你的恩典，是值得我们感谢神，是值得我们赞叹感恩的事实。主，我们多谢你，让我们从心里面赞美你，也都让更多的人能够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拯救，而神亦都愿意，亦都已经施行拯救。盼望更多的人能够接纳，更多人能够把握机会，经历这个奇妙的恩典。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